大公子刘贺终于被连夜送出了长安。云哥一觉醒来洗漱之后，刚出院门，就看到周围的侍卫来来往往，说说笑笑。他抓住了一个询问原因，那侍卫笑着回禀：
皇上要去围猎，许了百斤的彩头呢。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侍卫都这么高兴。要知道这彩头还在其次，若能借着围猎得到刘询的青睐，这将来封侯拜相都有可能。不过眼下刘询还有心情围猎。
云哥去找许平君，刘氏也在皇后屋内，许平君正在帮着他整理猎装。云哥见刘询要带儿子去，忐忑的心稍微安稳了几分，也许刘询还没有发现令符丢失。刘氏握着一把小弓，学着将军们走路的样子，在云哥面前走了几步，又做了个挽弓射雕的姿势。刘氏的眉眼像许平君，显得文弱秀气，此时这么一打扮，突然间有了几分刘询的英武。云哥笑拱着手说：
拜托大将军给在下打两只兔子回来。
谁要打兔子？我要打老虎。
好了好了，虎儿，别跟你姑姑闹了，赶紧去找你父皇和师父，就等你了。哎，侍儿，到时候别乱走，请跟着你父皇和师父，不许乱跑啊。
云哥笑着对许平君说：
姐姐，虎儿比在未央宫的时候活泼了很多呀。嗯，云哥，看他这个样子，我也开心。姐姐，皇上今天的心情如何？他有没有问起我？啊？皇上很好啊，没有提到过你。我只是听到他和大臣们商量打猎的事情。哦，云哥，怎么了？你还在琢磨盗令符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贺？啊，没，姐姐千万不要再提这事儿了。嗯，姐姐吃早饭了吗？我今日起得太晚，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两个人一块说着闲话，一块用饭，好似又回到了旧日时光。天色很晚了，围猎的人却还没有回来，许平君担心起来，馥郁劝解道：皇上又不是在骊山打猎，他们是带着人进入秦岭山脉，深山里才能打到大畜生。听说孝武皇帝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一入山打猎，来回要一两个月。皇上这次虽没打算去那么远，不过两三天总是要的。
自从出了刘氏学纣王的事件之后，许平君一直在勤读史书，他知道馥郁所说不虚，想着周围有那么多人的保护，又没有霍家的人捣鬼，自己的担心的确多余，可对儿子的牵挂却还是放心不下。唉，云哥，你陪我一起睡吧，他们全走了，你看这也怪冷清的。姐姐，这儿还有馥郁他们呢，我晚上闹得很，我怕吵着了姐姐。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哪来那么多的借口。
晚上许平君睡梦中被云哥的咳嗽声吵醒，这才明白了云哥的心思，他赶忙起身帮云哥倒了杯水。
来，喝口水。云哥，你每日夜里都这样吗？没事的，许姐姐，我过会儿就好，这几日天寒地冻的，所以这才严重了点。云哥，那孟大哥没有？
云哥皱了皱眉，许平君没敢再问下去。天刚麻麻亮，他们忽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许平君和云哥立即坐了起来。馥郁在外面奏道：
皇上命人传来口谕，命皇后婕妤和温泉宫其他人等立即回长安。
哦，为什么呀？
不太清楚，来人言语含糊，好像说皇上要封山。
那皇上呢？
皇上取道别处，应该正在回长安的路上。
霍成君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皇后娘娘和孟夫人还睡着吗？本宫刚去看过孟夫人，听说她在这儿。
许平君恨恨地说。
这只乌鸦刚安稳了两天就又出来了，他这一觉准没好事。
云哥整理好了衣裙，挑着帘子笑着问道。
哟，霍娘娘起得可真早啊。
霍成君笑着走到云哥面前，一副姐姐妹妹亲热的样子，声音却是阴森刺骨。
可不是，我来赶着给姐姐你道喜呀。哦，我喜从何来？难不成娘娘得了绝症？我哼，姐姐就休想了，我肯定活得比姐姐长，比姐姐好。不过你的另外一个大仇人已经离世，姐姐高兴吗？
云哥的手足顿时冰凉，他强笑着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霍成君紧紧地抓着云哥的手。
姐姐，妹妹得到消息，孟觉孟大人打猎的时候不慎跌落万丈悬崖，尸体遍寻不获，皇上可是悲痛万分，这才下旨封山寻尸。皇上现在可是匆匆赶回京城，就是准备治丧啊。
许平君一把抓开了霍成君，指着门外厉声说道。
你滚出去。
霍成君大怒，恨恨地盯着许平君。
你算什么东西？霍婕妤，我是皇后，本宫的话你都敢不听，你要本宫执行宫规吗？傅玉，传掌刑宦官。
是。
霍成君气得身子直抖，强吸了几口气，弯身行礼道。
皇后娘娘息怒，臣妾知错。
说完他立即退出了屋子。许平君摇了摇面无血色的云哥说。
云哥，这个人的鬼话哪能当真？孟大哥怎么可能掉下悬崖呢？不，他自己当然不会掉下去，但如果皇上逼他呢？不，云哥，不会的，皇上绝对不会现在就动孟大哥的，他还指望着孟大哥帮助他保护虎儿呢。姐姐，你说刘询现在不会动，看来他是早有杀孟觉的意思了。
许平君被自己的话吓得呆住，心底深处是不是早已觉察到了这一切，只是从来不肯面对呢？
不，云哥，皇上他，哎，孟大哥一直是小心谨慎，又与虎儿有恩，皇上没有道理想杀他的，这也许是出了什么意外，大雪当中山路难行，还会有猛兽，皇上不会，皇上真的不会呀。
云哥的眼睛清亮透彻，一瞬间就将背后因由全都看清楚了。
姐姐，刘询对孟觉不满已久，我救出刘贺后，刘询肯定不相信我能一个人谋划此事，他定是以为幕后策划的人是孟觉，所以在暴怒当中动了杀机。
云哥匆匆收拾了几样东西，顺手将案上的点心果子都好，披上斗篷就冲出了屋子。许平君追在他身后叫着，
云哥。
云哥苍白的面容下全是绝望。
姐姐，我是恨孟觉，正因为恨他，所以我绝不受他的恩，我不许他因我而死。
云哥的身影在风雪中迅速远去，许平君泪眼模糊，只觉得在这一刻，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远离消逝，他所尽力相信和守护的一切都将破碎。
云哥，你回来，我们先回京城想办法，可以派大军。
云哥的人影在风雪中已经模糊，隐约的云哥的声音传了过来。
姐姐若想帮我，就立即回京城找霍光，说我入山寻夫，也许他念在会派兵来救我。
人与声音都彻底消失了，只有北风呼啸着卷过。 雪花越落越急，不一会儿的功夫，许平君已经满身是雪。傅玉在后面大叫着娘娘，可许平君好像什么都听不到。
娘娘，现在整个长安城只有您能救云姑娘了，您可一定要救云姑娘。
我可以吗？
娘娘一定可以的，云姑娘只有娘娘一个亲人，娘娘是她唯一的依靠。
好，我也只有云哥一个亲人了。傅玉，把马车撤了，我们骑马回京。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骊山是秦岭山脉北侧的一个支峰，山秀岭峻，东西绵延40多里。云哥打听清楚刘询封山的地段之后，直奔而去，途中与封山的侍卫相遇。他先巧言骗问出刘询狩猎的大致方位，然后强行闯入，还顺手牵羊的夺走了一把军刀。因山中地形复杂多变，又下着大雪，侍卫们很快就失去了云哥的踪迹。云哥连爬了两座山峰，这已是第三座，如果不是这座，他还要继续去爬下一座。他挥舞着手中的军刀，将树上的雪震落，渐渐地看出了异样，许多的树都有新的断痕。他心中一震，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忙用衣袖去擦树干，很新鲜的刀剑痕迹露在了眼前。
云哥的眼前隐隐浮现出了，孟觉被诱到此处，等察觉不对，想要退避时已经来不及，只能持剑相抗。三面重兵环绕，包围圈渐渐收拢，将孟觉逼向了悬崖边。不对，此处的刀痕力道如此轻微，用刀的人显然杀意不重，看来刘询并不想立时杀了孟觉。他想活捉孟觉，为什么呢？也许孟觉身上有刘询想要的东西，也许刘询还有顾忌，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并非他诱孟觉到此处，而是孟觉发现他的意图时主动向悬崖边靠近，他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意任刘询摆布。
云哥扶着树干，大口的喘着气，等稍微平静一点之后，他小心的一步步的走到悬崖边，向下探望。壁立千仞，峭崖耸立，他一阵头晕，立即缩了回去。从这样的地方摔下去，还能有活路吗？云哥身子发软，呆坐在了地上，雪花簌簌的飘落在他身上，他的脑海中也像飘着大雪，只觉得天地凄迷，白惨惨的寒冷。
忽然山涧当中有人高喊，
那边有人。
云哥眼泪仍是落个不停，只觉得天地昏茫，一切都已无所谓了。听着渐进的脚步声，一个念头闪电般的划过了云哥的脑海，如果刘询已经肯定孟觉死了，还有必要派这么多人封山吗？想到此处，云哥立即止了哭声，连眼泪都来不及抹，就捡起了军刀，躲入了山林之中。
云哥从侧面仔细观察着悬崖，崖壁上长了不少松柏老藤，如果落下时预先计划好，借助松柏的枝干，坠力必定会减少许多，在侥幸的没有撞到凹凸起伏的山壁上，也许能有千万分之一的生机。云哥把长刀绑在身上，准备下山谷，看看有没有可能从下往上攀。也许孟觉正奄奄一息地吊在悬臂的哪棵树上，可也许他已经……云哥立即打住了念头，跺了跺脚，搓了搓手，立即出发。
突然，几声轻微的鸟鸣声传来，云哥顾不上去听，仍然专心爬山。又是几声鸟鸣，云哥停住了，侧耳细听，一会儿之后 又传来几声，乍听上去的确是鸟叫，可前后叫声连在一起，却隐隐有了音律之声。云哥眼中泪花隐隐，立即追着鸟叫声而去。
当云哥拨开逆垂的藤萝时，孟觉正倚在山壁上朝他微笑，神情平静温暖。云哥冷着脸说：
你因为我遭受此劫，我现在救你出去，我们两不相欠。
好。
你伤得重吗？还能走吗？
恐怕不行了。
那来，我先背你下去。
云哥砍了一段藤条当作绳子，把孟觉绑在自己的背上，背着他下山。虽然有武功在身，可毕竟是背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又是如此陡峭的山壁，有时是因为落脚的石块突然松了，有时是因为看着很粗的藤条却突然断裂，好几次两个人都差点摔下去。云哥虽然一声不吭，可额头上全是冷汗，而孟觉只是沉默地抱着云哥，每一次的危险连呼吸都未起伏。云哥忽然担心起来，这人莫不是晕过去了？趁着一次落脚站稳，扭头探看，却看见孟觉正微笑着凝视着自己，眼中竟透露着喜悦。云哥呆了呆，脱口问：
你还笑？摔傻了不成？
孟觉笑而不答。云哥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好不容易下到了山谷，云哥长出了口气，放下孟觉，让他先靠着树干休息，又把怀中的点心果子放到他手边，虽然已是一团糊了，不过还能够果腹充饥。云哥，你帮我砍些扁平的木板来，我的腿骨都摔断了，需要接骨。
云哥拿出刀来削砍出木板，孟觉将如何接骨的方法告诉他，吩咐说：
若我晕过去了，就用血将我激醒。
云哥点了点头，孟觉示意他可以开始了。云哥依照孟觉教授的方法，用力将错位的腿骨一拽而再扭，咔嚓声中，孟觉脸色煞白，满额头都是豆大的汗珠。
云哥用袖子抹了把孟觉头上的汗，问他：
你还有哪受伤了？
别的地方都不要紧的。
你呀，现在的情形你还能笑得出来？你就不怕没人来救你，还学鸟叫求救？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幸亏这些士兵都是粗人，懂音律的不多，要不然救兵没叫来，敌人倒出来了。
孟觉微笑着不说话，云哥在崖顶上放声大哭，山谷又有回音，不要说孟觉，就是几个山岭之外的人都该听见了。孟觉的鸟叫声本来就是叫给云哥听的。云哥见孟觉只是微笑，恶狠狠地说：
刘询派人重重包围在外面，名义上是封山致哀，实际是怕你万一活着可以借着搜山杀你。你现在这个样子和祖上鱼肉有什么不同？
我倒是关心霍光会来救你吗？
不知道他的心思我拿不准，我救了刘贺，估计他的怒气不会比刘询少，不过他对我一直很好。
忽然他们听到山谷中的隐隐人语声，云哥立即背起孟觉寻找另一个地方躲避。
等士兵走了，孟觉对云哥说：
现在有两个方案，你任挑一个。一，霍光会救你，刘询没有任何理由阻挠霍光救自己的女儿，只要霍光态度强硬，刘询肯定会退兵，那我们就在这个山谷中等。这里是我衰落的地方，刘询已经派兵搜过多次，短时间内士兵肯定会对此处懈怠。二，霍光不会救你，刘询搜不到我的尸体，以他的性格定会再加兵力，士兵定会返来此处寻找我的蛛丝马迹，那我们就要尽力远离此地。 我有办法逼刘询退兵，但是需要时间。所幸山中丛林茂密，风岭众多，躲躲藏藏间够他们找一阵的。
孟觉，我被关在天牢的时候结识了一帮朋友，我一直想去谢谢他们，可一直打听不出来自己究竟被关在哪儿。后来听说那一年有一个监狱发生大火，里面的人全都被烧死了。那些人是我认识的人吗？这是霍光做的吗？
孟觉看到云歌眼中沉重的哀戚，很想出言否认，将他的自责和哀伤都抹去，可是他什么都做不到，只能点了一下头。云歌背转过了身子，将孟觉背起。
我们离开这里。
云歌沉默地背着孟觉行走在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步伐越来越慢，却一直牢牢地背着孟觉。云歌对躲迷藏的游戏很精通，一路走一路固步一阵，一会儿故意把反方向的树枝折断，营造成他们从那里经过挂断了树枝的假象，一会儿又故意拿军刀敲打长在岔路上的树，把树上的雪都震落下来，弄成他们从那里经过的样子。他们本来的行迹却都被云歌借助不停飘落的雪自然而然地掩盖了。
这雪一时大一时小，到了晚上竟然停了。孟觉看云歌已然是精疲力竭，就说：
云歌，找个地方休息一晚上吧，雪停了，走多远也会留下足迹，反倒方便了他们追踪。
云歌本想找个山洞，却没有发现，只能找了一株大树挡风，在背风处铺了厚厚的一层松枝，尽量的隔开雪的寒冷，又把斗篷脱了下来铺在松枝上，让孟觉坐到上面。孟觉想说话，却被云歌警告的盯了一眼，就只得闭上了嘴巴，一切都听从云歌的安排。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欣，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吧。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座山海拔1066米，
水不在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 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